各位弟兄姐妹，很开心，我们又到了晚上查经的时间。我相信都是我们期待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爱慕你自己，爱慕你的话语，爱慕成为你良善忠心的好儿女的心思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属天的奥秘，让我们跟着你的奥秘，能够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愿主的大能大力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正如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你把大的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改变我们，也赐给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认识你的旨意，能够在这个末世为你发光，在这个末世，在你的旨意里面来完成你自己的旨意。愿主今天晚上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赐给讲员该讲的话语，赐给我们众信徒一同的学习，我们一同的来达到你的心意，使万有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高兴又看见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以弗所书的第八讲。我们很快的想一想，以弗所书到底保罗要教导我们什么？神借着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拣选预定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你和我，而且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神是有一个计划的，他的拣选预定要我们这些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知道他拯救全世界的这个旨意，就是要有一天将来让万有合而为一。那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有这个计划，他怎么样做呢？他首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人类赎罪，让我们人类可以跟神合一，然后让犹太人、外邦人、全人类都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都可以没有拦阻的合一，在基督里跟神合一，跟所有在信耶稣的人都合一，这是神的计划。在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奥秘的计划是从万古以来而且永远要存在，要借着教会，就是你和我，来完成这个计划。所以在第三章保罗祷告，求神他按着他的丰富和大能加给我们，加给教会，让我们有能力把这个计划，神的计划，使全万有合一的这个计划能够成就，让人，让神得到荣耀。这个是我们都学过的。因着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目标，所以在第四章开始就告诉我们，神要借着你和我，借着教会，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合一的计划。那在第四章就告诉我们，神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要在教会里面。我再三的强调，教会不是那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指的每一个信徒，换句话讲，就是你和我，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这个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在这个教会里面，神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合一。那我们上次讲过了，神在教会里面他要赐下恩赐，恩赐就是一个礼物。恩赐是什么呢？恩赐就是神给的一个礼物，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得胜，完成救恩以后，回到天上，差遣圣灵赐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 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信徒有了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能力，让我们可以发挥这个恩赐，让神的教会被建造，让神的旨意成就。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在今天我们要看的从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啊，特别讲到神主耶稣升上高天以后做王。我们幻灯片各位可以看啊，基督耶稣已经在天上做王，他有这个王的权柄，就可以赏赐恩赐，因为他成全了神的旨意，证明他的能力，他就把这个恩赐特别赐给教会的一些的人，目的就是让一些的人被呼召到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他特别有四种的恩赐赐给教会。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是做教导，有的是做管理，有的是做辅导，有的是做怜悯，有的是做奉献，有的是做管理等等的。那在诸多的恩赐里面，以弗所书强调在教会里面特别从诸多的恩赐里面有四种的恩赐是给教会，目的就是服侍教会，建造教会，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那根据统计啊，这四种的恩赐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大概是少于 5% 的人。换句话讲，这些恩赐就是专职来服侍的，也可以说是全职的传道人。这些恩赐啊，他们是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来看看神赐的哪一些的恩赐给教会，教会就是给你和我了。那这些恩赐呢，它要目的是什么，它能发挥什么功用，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段来看的。首先我先来念一下这个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你们会说，哎，张牧师明明是五种，你为什么说四种呢？这里等一下我来解释啊。好，我们先来看，其实很有意思，十一节到十六节六节经文在原文里面啊，保罗也是一句话。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有好几段都是一句话。这几种恩赐啊，首先保罗讲的神赐给我们教会历世历代教会，第一个就是使徒。当然这个我要很快的解释啊，使徒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就是他是被主耶稣差遣，有主的权柄，为主工作，为主说话的。那这里特别讲的使徒啊，是指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位使徒。当然犹大背弃了他的职分，后来马提亚接上去，再加上保罗，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一共只有十三位，就是十二位使徒加上保罗。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拣选，见证过他复活大能，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包括保罗在内。那这些使徒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啊，他们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使徒他们做什么啊。奇怪，我这个幻灯片哦，应该看他现在要用右边走。这个使徒啊，他在圣经告诉我们，神设立使徒是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也就是五旬节教会成立，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在以前讲过，这个教会是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换句话讲，神特别借着这十二位使徒加上保罗来宣讲神的话，建立教会。第二， 使徒他们是亲自从神接受神的话语启示的，而且宣告神启示的话语。除了使徒以外和先知以外，再没有新的启示了。所以这个是过去发生的。然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讲到，使徒神特别给使徒们神级骑士异能，他们有这些功能，可以见证他们是从神那里来的。当他们去传道的时候，借着他们所工作的，证明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有这样的权柄。好，首先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使徒，在神赐下了使徒来建立了教会。那还有先知呢？这里所谓的先知啊，也是在初期教会特别的执事，宣讲神话语的人，有一些当时的使徒加上先知，在各地的教会来建立教会。好，他们的责任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建立教会。除了使徒先知，第三类的人叫做传福音的。传福音的这种有恩赐的人，他们会把基督耶稣救恩的好消息传扬给不信的人。这些传福音的，他们可以到一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外地的地方或者本地的地方，甚至于敌对基督教的，他们有特别的恩赐，能够讲得清楚，能够让人相信。而且呢，他不但是在传扬福音以后，也在那里建立教会。这些人在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怎么样接触人，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人，然后建立教会，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很像是使徒，做那个使徒的工作。好，这是教会的第三种的恩赐。第四种的恩赐，我们说有牧师和教师。这很有意思，这里的和这个字啊，它原来的原文希腊文的意思不是讲两个人，是讲一件事情，就是下面解释上面什么意思。他说牧师就是教师，你看，所以教会有四种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就是教师。所以有一些的教会啊，像洛杉矶的恩典教会，他们的牧师，他们的就是说他是牧师就是教师。牧师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指的对羊群的照顾，就像主耶稣是好牧人，你要照顾羊群，要了解羊群的需要，了解羊群的困难，去体会羊群，小羊要把它养大，病羊要看顾，所以有这种保护的，还有防止这个恶者，比方说豺狼虎豹来吃羊，来偷羊，所以它是要保护。而且牧者他是带领羊走到前面，就像诗篇23篇我们都知道，带领羊群有饮食吃，经过死荫的幽谷等等。那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导，在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讲，一个教会的这个职分就是有这个教导的职分，因为教导跟牧养是有关系的，你要怎么去牧养人，你就要去教导，所以两者的职分相同。所以他这里是强调在教会里面有这四种的恩赐。好，我们再看，那今天的教会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恩赐已经退出了舞台，今天教会没有再有使徒和先知，初期教会的先知，然而整个教会是建在他们的根基上。那今天我们怎么建立他们的根基上呢？就是我们手上拥有的宝贵圣经。因为使徒先知他们领受神的话，然后不但是用他们的身体言语去传扬，而且把他们记载下来，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我们去借着圣经能够建立教会。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地方教会的，有传福音的，所以教会要很注重传福音，要把福音传出去，本地的、外地的，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牧师和教师，他们是承接了第一代使徒和先知的棒子，所以各位要了解。好，我们再来看啊，那这个是一个表，使徒、最先和先知带领教会成立教会，今天传福音的就带人进到羊群，牧师就是牧养羊群，但教会里面教师就是造就羊群。好的，那我们继续看，那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了这四种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十二节就是讲到目的，我念给各位听，为要成全圣徒。原文有一个使以可以各尽其职，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就这样一句话。原来神赐下恩赐给教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成全圣徒。什么叫成全圣徒？成全意思就是装备，所以有些圣经的翻译叫做装备。装备圣徒就是我们信徒本来刚信主，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属灵的装备都不齐全，那需要有这样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有这样恩赐，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从罪恶走向顺服神，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教会合一，达到整个宇宙的合一。那请问目前在教会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就是教师，怎么样来装备圣徒呢？怎么样让圣徒能够得到建立了？当然就是借着圣经，借着圣经，而且借着他的培养、教导、养育和培育，借着圣经、借着教导和培育来让圣徒成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观念，原来在教会服侍神或者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只是去教导弟兄姐妹，只是教导信徒，那个不是圣经讲的，我们的责任是应当成全圣徒。换句话讲，今天我们遇见了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学习，我们一同学习，你的目的是希望从旁边来装备他，借着神的话然后教导他，然后喂养他、培养他。换句话讲，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能够成全、健全，借着圣经啊，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远离一切的错误。所以很重要，服侍神的人，原来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成全、要装备圣徒。第二个，神给这些恩赐给教会的目的，他们是要让弟兄姐妹各尽其职。什么意思？装备弟兄姐妹以后，你是有一个期待，期待被装备的弟兄姐妹能够成熟、成长、长大到一个程度，他们可以各尽其职。你看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服侍，这是神很重要的心意。教会不只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人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参与教会的工作。神兴起工人，装备信徒，让人人尽忠，人人在神面前都是有份的。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们听到这个，你们要提醒，神告诉你，你也是要尽你的职责，是要使教会能够成长，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永世的救恩。第三个目的就是建立 基督的身体。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借着我们弟兄姐妹被这样装备，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长，都能够像主耶稣，那这个基督的身体就能够被建立，被建立。所以很简单的再分析一下，神赐给教会的恩赐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原来就是借着这些有恩赐的人来成全圣徒，装备圣徒。第二就是让圣徒各尽其职，人人都要有这个领悟，而且装备好去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第三个是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让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末世成为让神奥秘的这个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恩。好，等到前三点的目的如果都能够达到，或者一步一步达到以后，那就产生四个果效。四个果效在十三节到十四节，什么果效呢？第一个果效就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原来神的心意建立以后，他是要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叫做真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在神的基要信仰，就是你对神的得救的真理，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整个的正确的教义上要能够清楚。基督徒如果对这个基要的真理教义不清楚的话，第一个我们自己就不成熟，而且会摇摆。所以在教会里面栽培弟兄姐妹，首先要在真道上同一。虽然我们在一个教会，地方教会，也许我们都曾来自不同的地方、国家，或者过去教会的背景，但是我们在基要的信仰上，也就是前面讲的七个一，一信、一主、一喜、一个圣灵、一个身体、一个神、一个指望，我们信仰是统一的，这是要合一。基督徒我们能够合一，不管我们在本地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是因为我们在真道上都是一起的。所以正确的教导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刚讲到借着教会的栽培弟兄姐妹，首先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真道上是合一的，是完全了解的。第二，神赐下恩赐给教会的果效是认识神的儿子，多么美好。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这里的认识当然就是指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度的认识。你问我们，请问我们要怎么样对主耶稣基督深入的认识？答案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常常读他的话语，学习他的话语，借着这个话语你认识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的作为，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能力，主耶稣怎么带领你，主耶稣怎么内助你。然后要借着祷告，不但你认识他的话语，常常你跟他交通，还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就一步一步的来学习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当然是一生的过程，连保罗都在讲，他说我只是竭力追求要认识神的儿子。你越认识神的儿子，每一天的成长你就越像耶稣，你也就越能认识，一直等我们见到主的时候，这个过程才结束。约翰在约翰一书讲，等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要完全的认识主。那今天我们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来更认识主耶稣。 好，首先在真道上合一，第二是认识神的儿子更深入，第三可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多么美好。神的心意是希望你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成长，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主耶稣的形象来，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式，有主耶稣的生命，圣洁、温柔、宽容，一天一天的改变。你说怎么会改变呢？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你天天跟主接触，然后让神的话语来改变你，你的生命也逐渐的成熟，一天一天的荣上加荣，越来越像主耶稣，是多么美好，而且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四，在真理上稳固。好的，所以我们神给了恩赐，我们在努力，我们就可以真道上统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并且呢，在消极方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则，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什么意思呢？这个飘来飘去很有意思，它原文就是摇摆，让人家昏眩，好像你在船上会被人家飘来飘去，摇摇摆摆。当神借着他的教会来传扬真理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假师父，撒旦是有他的诡计，他借着一些的假师父散播各种错误的教义来欺哄人，他们又乖谬的解释圣经。弟兄姐妹，如果不成熟，就很容易被欺骗。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一定要分辨假师父。怎么样分辨呢？就是你要在真道上成长，你要认识耶稣，你的生命成长，知识成长，当假师父来告诉你一些欺骗的话，你就不会受到他的诱惑。为什么？因为你有圣经话来回答，来抵挡。不管这个假师父就像是一些的异教、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一些的异端，不管是各种的什么一下忘了，一些反正很多异端啊。当他们来欺骗弟兄姐妹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了神的话语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受到迷惑，你就不会受到欺骗，你就不会被他摇摆的令人昏眩，随从异端是多么的重要。很可惜，有些不成熟的，他们就受了异端的害，一生受了很多的苦，而且甚至于失掉他们的救恩，多么可怜。为了要达到上面的果效，保罗说，那我们既然要这样，要怎么做了？这一段保罗那么详细的解释，首先他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呢？首先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注意这里说诚实话的意思是原来是真理，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达成这个目的，要让弟兄姐妹建立不受异端，就是你要把真理讲清楚。所以你看啊，圣经很注重神的真理，我们常常解释圣经，就是都是把神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来解释。在教会里面，你帮助弟兄姐妹借着圣经把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真理来传讲。可是你传讲的时候，你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要用爱心。如果我们来帮助人，不管你是传解释圣经也好，或者用圣经教导人也好，你是冷冰冰的，你是没有爱心的，你是一种高高在上的， 你这种是达不到目的的。一定我们在传讲真理，你是要蛮有爱心，你站在他旁边来扶持他，不但你在爱里面传讲真理，而且持守真理，行出真理，这个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教会要成长，一定要有爱心。很可惜啊，以弗所教会，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看见神借着约翰，耶稣借着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首先就写给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是那么重要。可是以弗所教会在主后就94年，主耶稣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失去了起先的爱心。虽然以弗所教会传讲真理，工作辛苦，努力抵挡异端，可是他们缺少了爱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都没有爱心的，我们会继续解释下去，是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改变，让我们有爱心。在爱心里面，你自己能够懂得真理，传讲真理，持守真理，然后行出真理，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元首的意思就是一个权柄的意思。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有权柄，而且是最高的。那我们今天是他的儿女，就要顺从他的掌权，要听他的话。每一个儿女都要受他的节制，就像这个身体连在头部一样。你看我们一个人健健康康的，我们手脚各方面，我们是听谁的话？我们是听头脑指挥我们的话，他是元首。今天我们在教会还有我们个人，时时刻刻你要记得，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是要让他来指挥你，指挥的话你要听他的话，这个就是长进的这个原则。第三，你听他的话，我们全身一同联络。换句话讲，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和我，我们都来一同的做肢体。所以保罗用这个身体做一个比喻很好。也许我们有的在教会是眼睛，是鼻子，是耳朵，是手，是脚，做不同的工作，恩赐也是有不同的，有的是动手的，有的是眼睛看见的，有的口是教导的，有的心关心的，有的是走路去帮助人的。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元首里面联络，而且呢，联络以后呢，百节各按各职。你看这个身体互相的帮助，最后还是说在爱中建立自己。神借着你我每一个信徒的恩赐，让我们在彼此的联系，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哪些是你需要的我帮助你，哪些是我需要的你帮助我。这一切当在爱中进行的时候，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世人就会认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作用是什么？教会就可以在世人中间完成神奥秘的旨意，让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让神的这个使万有合一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神借着基督完成这个合一的工作，然后现在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的恩赐造就信徒，借着每一个信徒各按其职一同来工作，让身体建造，让基督的这个旨意，让万有都归于一。这是整个这一段，我希望这一段很清楚，这一段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有几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恩赐，那你为了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你来感谢主，因为这个恩赐是他来帮助你的。那我们有这样的恩赐，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神借着我们的恩赐能够参与神救世的计划，那我们是多么好。那有了这恩赐，在教会里面人人要尽责，那互相的尽责，互相的装备对方，让我们彼此被成就，目的就是我们都被长进，在真道上长进，抵挡异端， 然后让这个教会得到神的荣耀。这也是第三章讲的，神把他最大的荣耀、最大的丰富都赐给了基督，借着基督赐给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万有的神给我们最大的丰满、最大的能力。好，我们先这一段先停到这里。下面有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不讨论，我们只有等一下讲完下一段再讨论。这个讨论就是讲到教会是不是合一的，你想想看，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你觉得有没有在真道上合一？有没有不再做小孩子了？我们有没有成熟了？还有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别人的服侍，我们是不是能够顺从主耶稣的话语，天天的成长？还有呢，你有什么样的服侍，你有没有动员呢？这是这一段。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下一段，下一段 是讲什么呢？下一段在四章的十七节啊，哇，很长，一直到五章二十一节啊，就是讲在个人里面怎么样活出你的见证，让神使万有合一的这个计划工作能够借着你我能够活出来。上一段讲到借着整体的教会，这一段借着教会里面的各个成员，人人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荣耀神，来让神的计划得以完成，是这一段。首先我们来看在四章的十七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就讲到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怎么样在圣洁里面行事，而且我们怎么样跟外邦人相处，外邦人相处。那在下面我们会继续讲我们怎么跟圣灵的关系，我们怎么跟家人的关系，我们怎么跟魔鬼抵挡的关系，那是一步一步的解释。首先我们知道了这一段里面讲的就是个人怎么样的表现。在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首先他保罗就在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再像过去旧人的表现。我念一下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我们中文圣经这里没有翻啊，有一个你们行事从今以后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是怎么样呢？他们有四个特征。第一个是纯虚妄的心行事，第二个他们心地灰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第三良心既然丧尽，第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保罗这里开始他讲所以，你看所以很重要，所以就是说我们既然教会的成员，借着教会让我们在生命上成长，在真道上成长，在各样的这个顺服基督，那个人方面呢，保罗就很慎重的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着，因为我们是一个被造的，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才能够与蒙恩的恩相配。所以他说，保罗说在四方面，他先解释，先看旧的生命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新的生命。旧人是有哪些表现呢？第一个，旧人的表现，外邦人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这很有意思啊。当你看到这个虚妄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旧约里面的什么传道书？传道书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任何的人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当然，那是讲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活的日子是一个虚空虚妄的生命。所以虚妄 在这里就是指一个人他一生的年日啊，生活费尽了心思，你看世界上的人费尽心思徒劳无功，做的事情没有价值的努力，结果呢，人生没有目标，到最后是生命是虚空的一场空，这就是外邦人。当我们讲到外邦人的时候啊，他在圣经里面，这里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当然就是犹太人区分犹太民族以外的民族就是外邦人，换句话讲就是犹太人以外都叫外邦人。另外一个解释，从宗教的这个意义来讲，外邦人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换句话讲也就是他们离弃神背逆神那些的不敬虔的人，叫做外邦人，叫做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呢，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我们以前也是外邦人，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现在外邦人这样，我们也可以想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旧人啊，没信神的人，他们的特征，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不但他的人生是没有目标，是做的都是虚空，他们的心啊，因为理性被扭曲了，所以一个不信神没有悔改的人，他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啊，都是活不出一些属灵道德的事，不会讨神的喜悦，而且他们没有认识神的能力，也不服神的真理，下场就是跟神的生命隔绝，死在罪恶过犯，而且心里呢跟石头一样的刚硬。你看外邦人，这是他们的特征哦。第三，外邦人有什么特征呢？他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良心丧尽，原文的意思就是对痛没有感觉了。你今天痛是保护我们，可是当他一个良心都已经警告他不可以这样做，都完全麻木了，道德上也麻木了，去选择去犯罪，光天化日之下，甚至于连伪装都不要伪装了，今天就这样去做，而且放纵私欲，特别是指的人性方面的放纵，放沉溺于声色犬马，不受约束，不理会别人，根本一点都不管。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罪人自私可怕的描述，良心丧尽了。一个没有良心警告或者盲目的人，就可以做任何的坏事。第四，贪行种种的污秽。贪行啊，贪恋就是他一直要他得不到的，你看永远不会满足，污秽的。所以这四节经文啊，这几节经文就告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对神的话语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也不能够明白，心里刚硬，而且呢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污秽的可怕情形，这个就是旧人的行为。可是基督徒我们却不是这样，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跟上面讲的完全不一样。首先他说学了基督，学了基督不只是跟基督的道理认识，而且是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当你认识神的话语，你愿意顺服他，他的话语改变你，让你重新做人。那我们今天的人生啊，不是那样贪行私欲，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第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很有意思。我们在上文讲到，在教会里面，借着这些有恩赐的领袖们， 来把神的话语来成全圣徒，圣徒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耶稣。所以当我们学什么呢？学神的话语，就是他的真理。学什么呢？学认识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学习的对象，也是学习的范围。我们刚好跟那些旧的人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以中心基督为中心，也认识他的真理。那这样的人呢，第三，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既然这样，保罗就特别用三个动词啊，就是要脱去旧人，然后下面有一节要改换一新，第三个是要穿上。各位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当保罗讲这件事的时候啊，他不是要我们来去脱掉或者穿上，不是的，保罗不是讲这件事情，保罗在讲这件事情是说，我们已经，这是过去式，我们已经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完成呢？在你我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我们讲过，当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受洗归入基督的活，那个时候已经脱去了亚当这个旧人，那个时候已经穿上了基督的新人。换句话讲，今天在讲我们的新人，是讲一件已经成就的事，已经脱离了。那保罗讲这件事是提醒我们，我们再看下面，既然我们已经是脱去了这个亚当的旧生命，就好像一个人把一个又旧又脏的衣服脱掉一样。换句话讲，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顺服神，我们就已经脱掉了。这个旧人是指什么？就是指信主以前的那个罪性的老我，这个老我已经死亡，已经埋葬，今天我们有的是一个新生活。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请问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也洗好澡以后，会不会还会把一件很脏很旧的衣服，甚至那个衣服都已经几十天都没有洗，五六十天都没洗的脏衣服你还套到身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来的这个人性人已经改变了，只是你不要再去穿上这个旧的行为，是讲这件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基督徒注意，不是有两种不同的性格，你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又有旧人性格又有新人性格，我们基督徒只有一种性情，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的性情。旧的人已经死了，新的人现在活着。新的人和旧的人是怎么样？是不会相合的，你不可能有新旧两种人。那你说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在任何的行为思想上是一个选择，你任何你的行动是你持续不断的回应救恩来顺服基督。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就说千万不要把这个旧衣服盖在新衣服上面，你也不可能一半旧衣服新衣服，因为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在田纳西州有一个种棉花的农场主人，因为南北双方啊，南军北军双方都有他的好朋友，而且也有买他棉花的顾客，他就心里想，那我就讨好南方军， 也讨好北方军队。那怎么样讨好呢？他就上半身啊穿南方军队的灰色衣服，南方军队灰色衣服，下半身穿北方军队的蓝色裤子。当他遇到南方军队或者北方军队，他就大声喊：各位，我是中立的，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没想到南方北方双方啊，他们只看到敌对的颜色，结果同时向他开枪，结果他的命就丢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属灵上面啊，你没有一个中立的，我们脚也没踏两条船。而且保罗说，你穿上新人以后，你就是一个新人，你绝对不是旧人了。好，我们再看，那既然我们已经穿上也脱去了，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我们得救，灵魂得救，更重要，我们的心智要改变。当我们有心我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改变，我们的对神的看法，对人的看法，人生观，价值观，一天一天的借着圣经来改变我们。我们的性格也被改变，以前我们的性格，我们在下一次会讲，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残暴等等，但是神把我们整个性格都改变了，整个人都被改换了。要怎么改换法？神就首先更新他的心智，然后给我们一个道德上属灵上的一个认识，一个能力。弟兄姐妹，这个过程啊，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我们得救以后借着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不断的进行。那我们有什么资源呢？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教会里面有恩赐的人，那个牧养教导我们。不但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恩赐也包括历代历史教会里面那些有恩赐的人传留下来的，他们的解经书，他们的讲道，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经历神的各方面，无论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都成为我们一步一步的提醒和经历。随着我们时时刻刻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持续啊一生。那这个新人呢，要怎么改变呢？是借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改变我们，给我们新的性情，这个性情是神自己的性情，对人有仁义，对神有圣洁。圣洁，当我们有神的 性情以后，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良善圣洁的性情，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圣洁而有关系。就好像摩西这个十诫的两块石板，一块石板前面的一到四诫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圣洁，第二块石板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仁义。当我们有了神的新的性情，你有一个新的性格，你对神，你对人的关系都改变了。在我们得到救恩，基督徒不只是洗了一个澡，而是得到一个全新的性情。我们借着洗礼得到新生命。所以基督徒啊，那我们一生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不断的把过去旧的衣服，那个残余都把它丢弃，千万不要把它捡起来。所以保罗说啊，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接受救恩是一个抉择，跟从救恩更是每一天的抉择。在你行的大事小事上，你每一件事，你知道神怎么是你喜悦的，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那你是一个抉择。每一次的抉择都是再一次让十字架的这个救恩能够在你身上活出来。每一次的抉择就是让圣灵再一次的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胜过你的老我。所以在我们一生不停的抉择，每一次都是让神的救恩再一次的活出来。所以在我们行事为人，在一开始就讲到与蒙的恩相称，还记得那个天平，你的行事说话为人各方面都跟你的得到的恩典像一个天平一样的相称。那要怎么样相称呢？你要跟神委身，你要告诉神，我有了你的生命，并且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下面会解释，让圣灵充满，而且有圣经的教导，我们一生就是要时刻的委身。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再回来。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再一次你在十遍前来抉择。我先看下面啊。所以我来看啊，这里很好。既然成为新人，经历了救恩，我们就很清楚分辨旧的和新的之间的区别。每一次的属灵成长，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次属灵的更新，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再一次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再一次经历舍己。当你一再的学习，这个就成为你的一个很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旧人也是过去的旧的习惯、旧的行为慢慢养成的，今天我们成为新人，有新的生命，经历了新的救恩，有内在的圣灵，有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跟神来选择，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所以他说，一个人信了主，虽然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旧的老当性情来缠累我们，可是这亚当他们所喜爱的每一个都是奇臭无比，不能够容许他们存在，要把他们像垃圾一样的丢掉，垃圾一样的丢掉，千万不要再把旧衣服穿上。很多基督徒如果信了主，还把旧人带到新人里面，结果他一定是做出很多违背神的事。在这一段里面，主要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合一建造能够完成神要完成的使命，使他的奥秘能够计划让全世界的人得到救恩。但在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日常我们在跟外邦人接触，我们也要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再是旧人了。过去的旧人是何等的虚妄昏昧，良心的刚硬污秽，今天完全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既然新造的人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一天一天的学习，心智要改变，借着神的话每一天做一个决定，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上都来做一个决定，让神的救恩在你身上显出，让你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你得到丰富的生命，得到神给你一切他要祝福的都得到祝福，更重要，让你能够在神历世的救恩里面能够成为他的工具，让更多的人得到他的救恩。那在下面呢，也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从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二十节，就要讲到实际上在哪些生活上怎么样能够脱掉旧人，穿上新人的样子，是一些实际上在言语 在行为在各方面，那是在教导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先暂时讲课停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来思想今天讲的这个课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受到感动，应当怎么去做，也有什么问题。让我们先想想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被建造，有没有能够各尽其职，有没有尽上本分。我们先从这边来思想。好，我先停到这里，也欢迎弟兄姐妹，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现在是分享讨论的时间。
啊，詹姆斯，我是 Milton。
哎，是 Milton。嗯。
啊，对不起，我讲几句。
好。
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最重要就是，顺圣灵的带领。我们记得老我，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都活着在我们里面。好像保罗说，在罗马书说，我们心是愿意，但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很多什么服事发生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不能完完全全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献给神，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顺服圣灵带领，每天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服事是蛮有力的，是加倍的力量。今天教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都是人的肉体血气在里面。所以神的事工很多时候被拦阻，不能够成全，都是认为这样。这个是简单的分享。
阿们，我觉得接受。所以就是我们有没有抉择，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每一次我们在讲什么话，在做什么事，再怎么样，都是一次的尾声和抉择。如果我们有一个让基督身体合一的这个看见，这是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也是为了他成就他的旨意终极的计划，那我们有没有贡献，你看有没有贡献一份力量在每一件事上。你看我这个换成为什么不合一，为什么争吵结党，权力毁谤其他的教派或跟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呼召不相合。所以又回到我们讲的，那我们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呢？你还记得我们上讲的，原来保罗说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没有谦虚下来，有没有温柔，就是节制自己的各种脾气力量，有没有忍耐对人，有没有用爱心宽容和平。这就是圣经已经教导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谢谢 Milton。 还有哪一位回应？哪位弟兄姐妹，将来你们可以帮助我。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幻灯片啊，这些字有没有跳？你看空白这些，其实我做的都是很好的，但我放在这个电脑上面，这个 iPad 上面就乱了。那我问过 Tony， 他说因为两个电脑的系统不一样，所以我就没办法调整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字就乱跳。其实我都弄了又弄。如果将来有一位可以帮助我怎么改这个，以后就帮助。好，我们再请来分享这个今天来讲的，可以思想。
詹姆斯，我是王峰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哈。
好。
感谢主，你今天讲的就特别好，我今天收获也，我今天收获也很大。讲到这个教会的合一，因为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事情，因为上个星期来了一个牧师，就是讲的那个讲道，让很多弟兄姐妹就有很大的纷争和议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教会里边，牧师讲道也好，原来教会似乎是合一的，弟兄姐妹似乎是相爱的，可是这次呢，就是 因为这次大选出来以后，一下子好像教会就分裂了。牧师为了不让教会分裂，就干脆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让为国家祷告，不让为这个选举祷告，这样可以维持表面上的合一。但是这个合一我们是应该建立在真理上的，对，我们是说应该是有节制。所以就是对这个大选，对这个国家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再讲话，因为讲话的话会给你盖帽子，会怎么样。然后牧师呢也是怕惹事，干脆包括机构，包括服事的机构都是这样子，不谈国事，咱们只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只为教会祷告，只为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张牧师，我的问题就是这种合一是不是真正的合一？
王峰，刚好这个问题我回答不来耶，因为我们先从一个当然先从一个今天的圣经讲，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合一是讲教会在认识基督的真理信仰上我们有共同的这个认识，换句话讲就是按照基要真理，按照圣经，按照教导，要调整我们对神对己对教会的概念，对救恩的概念，在这方面然后我们能够跟基督建立关系合一，那这个是教会领袖尽心竭力是要做的。那那个问题我真的不会回答，如果教会是不是可以讨论这个政治啊，尤其是这一次的问题，我还需要思想或者还需要其他的去弟兄姐妹帮助我，因为我没有思想那个事情，那还真的不会回答了。谢谢你。
OK 因为我就是觉得教会在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一，
是是是，
但是一到实践上的时候好像就没法我们信仰指导我们的这个生活。
对啊，如果说教会因着这些政治或其他的问题产生的不合一，那应当怎么样？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先不要谈这些事情，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政治思想背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如果能够把眼光提升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使命是神在第一章告诉我们以后他拣选预定拯救我们，是要完成他一个伟大的计划，是完成这个把恩典赐给我们，完成这个全世界的计划。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要的使命就是配搭，你看不管是今天讲的这些教会整体还有个人，都是为了让神的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心意能够完成。如果从这个角度，那如果跟这个没有扯上直接关系的，那不管是各方面，我个人会先不谈这些事，因为这是我还是不大会回答这种问题，不过这已经表达我要讲的了。谢谢。
好，谢谢。
好，
好，
我们再或者我们也来可以看看啊，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全体总动员，大家可以回答。还有我们拥有的服事，你怎么去服事的，可不可以分享？也许弟兄姐妹不好意思讲自己，那你至少想将来我怎么样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在教会配搭，能够使教会能够被建造，能够互相联络，百节各尽其职，这可以分享一下好吗？你能够做什么？
张牧师好啊，弟兄姊妹们好啊，我是维也纳的刘桂恒姊妹，
欢迎。
我分享一点这一方面的事情，感谢神，神给予我感动啊，就是在这个少年青少年主日学，特别是少年12岁左右的孩子们当中，在主日学里边进行服事。实际上真的是感觉到很薄弱，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过哈特殊的装备哈。但是神真的是感谢神吧啊，不管怎么说还觉得刚刚就是有时候我真的有过那个想法，哎呀主啊我真的是做不了但是通过那些孩子们的反应又给了我信心，因为他们 蛮给力自己感动的。嗯，告诉过师母，他们说啊、嗯，还是愿意让我去上课。嗯呀，那嗯，真的很希望以后能够有着这一方面更多的哈、啊、装备和服饰。再另外，我们教会在这个祷告会方面，在疫情情况下兴起了祷告会。以前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真的是很薄弱，几乎就没有这样子的。现在就是一周有3-4次的祷告会，也在祷告会当中来进行带领。现在有带领的其中的弟兄，就是弟兄特别薄弱，我不知道在其他别的，不是说弟兄薄弱，而是出来服侍的弟兄们感觉到特别少哈，就是带领祷告会的，呀，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哈在教会里边就是。是有更多的弟兄们能够有负担出来带领哈、啊，真的是把教会里边就是各按其职，真的能够哈、啊、把教会啊呀是这个基督的身体不断的得到长大哈、啊、呀，这是一个负担上呀，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呀成长，因为看到了以前自己没有看到的一些很不好的自己个人啊生命当中以前没有看到的哈、哦、属于老亚当的地方哈、哦、感谢主吧。好，谢谢
桂红，你实在是很愿意为主工作，你各尽其职。当你知道你可以在这个青年这方面做的时候，你就先尽上其职。那其他弟兄姐妹，如果弟兄还没有这样看见，你先自己尽你的本分做。然后今天我们的教导也盼望能够借着教会的互相的帮助、啊、能够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装备成熟才服侍，这样子教会才能够达到它的果效，才能更荣耀。我们先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也愿意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能够成长，能够各尽其职。谢谢。
好的，谢谢。
还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请分享，或者我们也可以，好，教会看还有什么分享，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新人上面啊，心智更换一新，天天能够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来，都好。嗯，
张牧师，我是丁香，你好。
看到了。嗯
嗯，现今的教会现在只有传福音和牧师或者是教师。对我来讲，我也不是牧师，我也没有教师的那个恩赐和负担，所以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最好的使者，所以我们应该在传福音上面积极尽我们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追求真道上面也要竭尽全力，因为我们自己不把自己装备好，就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这个福音的真理，或者福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就做不到能够把人能够这个福音的真道真理根基，或者是这个传给人，就是让别人信的时候也能够就是真正的是懂得我们的福音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基要真理，这是我是要说的。
讲得很好，首先我们知道了，我们最需要先把自己装备起来，借着跟随主的学习主的话语，爱慕主的话语，借着每天跟主的交通，借着圣灵每一次的提醒，做一个决定，来在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在伦理上面，在各方面做一个决定，宁愿 每一次的决定也许对我们很不容易，但是每一次都是神再一次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来决定，让我们的生命啊被完全的一个改变，穿上一个新人。在你的，我们下次会讲，在我们的言语上、行动上，什么，你的生命就活出一个跟外人不一样的生命。当外人看见了，他就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你会活着这样的喜乐、荣耀，能够生活，能够那么的光明，他就会被吸引，能够得到，愿意得到神的救恩，那你就达到神让万有合一的这个使命。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负担、机会，上面讲的都是量给个人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就是刚刚讲的装备教会的，那就包括特别出去传福音的，还有这个使徒，不是，还有这个牧师，就是教师。那在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被装备，然后你自己被装备，你能够成全，而且你能够，你也可以装备一些比你更年幼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总可以装备他们一点帮助。那我们也根据罗马书十二章，你也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是奉献的，有的辅导的等等，那尽着你的恩赐来发挥你的恩赐。但是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至少我们在下面讲的，在你的生命上，在你的伦理抉择上面，你就活出一个新人，这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一个就完成神要你完成的使命，这个是神给你的。谢谢的提醒。好，很好的问题啊，很实际，或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分享。
常牧师，
哎，
我是
Lisa，
我想分享一下。我每次得到你的讲解这个圣经，我是得了也明白神的很多话语，以前都不是那么了解，现在懂。但是我有时候想要学习，我有听完了我就想说学的，是不是有长进，我的灵命就长进一点。他是有感觉到自己心里是有在长进，可是呢有时候再过几天，有时候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又会好像这个老我又出来了，这个好像一直都是重复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还尽量在学习。但是你的研经课程这是使我非常得了非常的多呀，我相信我慢慢会更努力成长。OK， 希望鼓励。
Lisa，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今天在座，我们都是每一天一生都在学习。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我们会犯很多错误，我们常常会说了一些我们说完就后悔的话，或者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可是有圣灵在提醒我们。在下一次我们讲，在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当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当我们有不好的思想，圣灵会担忧的，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呢，是圣灵帮助你，你就要从失败里面改过来。在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圣灵帮助你，你就愿意选择一个正确的决定。一次一次的，你就会经历得胜，你就会越来越减少我们的话语的失败、行为的失败。这个就是成长。有的人成长快一点，有的人成长慢一点。最可惜的就是有些弟兄姐妹犯了错以后，受到了管教，继续的不成长，一再而再的不成长。我们的成长是要，我再三的说，是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提醒，你要自己心意被更新，要下抉择的。基督徒没有说不下抉择的，那个是欺骗自己，欺骗神。所以当你每一次抉择的时候，你都显出神再一次的救恩在你身上。 每一次你的抉择就再把福音的美显在你的身上。当你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已经在继续的成长了。
是呀呀，谢谢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课程。我觉得是我们很有福气，有你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大恩赐，对我们能够学到这么多东西，更明白现在就是觉得我们是真的有福的人呀，应该每天都要欢喜快乐。谢谢
我们要记得要记得老我，圣经再三的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要这里，我们老我已经死掉了，已经埋葬了，今天已经复活是新我。换句话讲，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前面也讲了，基督耶稣复活，他也把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有了新生命，那你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抉择，一步一步的活出这个新的。所以今天讲，既然有了新的生命，你就不要把那个脏衣服还在穿在身上，该脱了，你再不脱掉跟你是不配的。一个洗过澡干干净净的，穿了几个月都不洗的脏衣服，你会觉得舒服吗？脱掉吧。
Try my best.
是神帮助你，不是你、
神帮助我，
我们下次还会继续的。
靠神的能力、
所以你这个礼拜就是操练，每一次一次一次的操练，越成熟就越少犯罪，在对人的关系上，我们下次会讲对人的关系上，然后最后对夫妻的关系上都有美好的操练。
知道，蛮困难的，我是只能靠神的能力。我觉得靠人是的确是
靠人，没有人可以靠人，但是神的能力他已经告诉你是绝对可以成就的。
是
神不会骗你的，
神不会骗我的。感谢
好，
谢谢。
还有很快的时间到了，还有哪几位赶快分享一下吧，那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沉默不讲话。
好吗？我是波波。
哎，波波。
我觉得呢，读了圣经以后，我们不要只光读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还要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从那个真理里面去活着，去怎么去快乐，怎么去思想，怎么去做事，这样
就是抉择，就是要决定嘛。任何的基督教的，我曾经讲过，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不做决定，那不是就像刚刚那个南北战争两方面都穿的衣服，那你怎么去做了，连下定决心呢？而且这是一个习惯，当我们最先很困难，你走属灵的路，可是你跟随主啊，一步一步这就变成你的生命的一个特征，一个习惯，你就很越来越可以活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
对，我觉得习惯是很重要的。
哎，对。
嗯，
还有没有 ？Ken 都没发言 ，Ken， 齐和没有发言，也许不在，因为有时候你们发言也没把那个影像显出来，也许人。还有哪一位？最后一位发言好吗？周燕，你可以发言吗？我看到你了，在上面。
张牧师，
哎
呀，我今天晚上的收获就是说，教会里面的讲道，还有教会里面各样的团契，各样都是为了装备弟兄姊妹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一个建立教会的传道人何等重要，他的使命是要成全圣徒的。不只是教导，要帮助圣徒怎么样能够被装备，能够成就，能够尽上他的职分，能够建立教会。所以这都是在神的恩典和崇高的使命下来行的。哎，我看见齐和了，你要发言。
我一直在想，实在亏欠，实在亏欠神的计划。因为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主题，它的内容是谈到这个教会的建造，不单单是我们微小的我们个人的事情，他这个计划是从 神已经觉得先知使徒这根基下来，然后是教师传道，直接把羊全都圈在这个圈子里面成立这个教会。但我们这些羊全圈到教会里面之后受洗了，以为就得了新的生命，都停止在那边，
嗯，
也没有往前去，也不明白我们做基督徒做了教会的会员究竟在那边干什么，就是回去礼拜天做做礼拜，大家打个招呼，就是这样吗？
嗯，
那这个以弗所书已经讲得好明白了，要建造教会，要把我们献上成为建造的材料。
嗯，
那如果是要建造教会的材料就不得了了，我们这个老我是没法子承担这个责任的，一点都没法子去做。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靠圣灵来提醒，也要我们就是读了以弗所书，明白神的性情心意跟他的生命，才能够知道这个责任，这个神的计划原来是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肢体的身上，要建造这个教会，成为肢体，成为蒙神喜悦，成为神能够荣耀他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在这个末世世代里面，太多的歪理，太多的被盗的事情，教会已经成为唯一可以抵挡这个世代的一个最好的根据点了。你的政府，你的上司啊，你的总统已经没法子在这方面来帮助你，他反而有时候害了你。所以这个教会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更加的重要，已经不是单单我们个人的我蒙不蒙神喜悦，我做的对不对，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太重要了。所以我一直在想，哇，实在亏欠，我们实在亏欠神的计划。
感谢神借着以弗所书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原来神拣选救恩我们，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目的原来有这么大的心意。那现在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配合神，按照他的以弗所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从教会从个人活出来，这就是神的心意。不但是神的心意，这是你我一生的目标。不然的话，我们活在地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看外邦人是虚妄，一点意义没有。我们得到救恩，基督徒不是坐在这里关系的，原来是神让我们参与的，多么美好。但愿我们这个礼拜好好思想，也谢谢齐和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这个结论。那我们就请齐和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啊，主，我们实在是亏欠，特别是再来读你的以弗所书，再看看我们目前的光景，看看啊，特别是在北美这个教会的光景，我们都是从三个两地来的不同的人在这边，所以我们要合一这个课题上更加是困难，主啊，但是求你赐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接着读你的以弗所书，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贵重。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神更加要把圣灵赐给我们，要我们成为你建造教会的器皿。主啊，求你叫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常常做提醒的工作，常常让我们满有你的生命，满有你的思想，满有你的圣情，叫我们复活的生命足够的力量，抵挡的提醒我老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让我们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但是这是接着祷告读经，让你的话语常常做我们的提醒，做我们导师。主啊，真是求你来怜悯目前这个北美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变裂的时代里面，还是成为这个成为一个名单，成为一个可以真是传你真道、传你真理一个地方，让更多的没有信主的回到我们中间，也让我们信了主的人刚强壮胆，在这个建造上我们同样的摆上，同样的来尽我们的本分，好好学习，好好彼此的来建造。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大家要上去的时候，求你的福继续的赐给我们，接着张牧师把你的话语真是好好的教导，好好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来思想你的话语，好好的在你的道上 但是同归于一。我们讲的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